佢哋姊妹早晨，多谢咧主席刚才帮你读出嗰段经文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呢段经文，我哋再睇一次，佢哋特别嘅地方喺边度呢？嗱，假如你手上有圣经咧，我请你打你嘅圣经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嗰度，好嘛？呢段经文咧好得意啊！呢段经文咧好比较特别啲嘅。第一节就开始讲啊，在凯撒利亚有个人名叫哥尼流，凯撒利亚就地方嚟嘅。一阵间喺边度咧？我会讲，佢个名叫哥尼流。哥尼流咧系个罗马名字嚟嘅，即系意大利人，系意大利名字嚟嘅，系意大利型嘅百夫长。佢嘅职责咩咧？系个百夫长。路加医生用咗好特别嘅字眼咧，形容哥尼流嘅。佢话他是一个虔诚人，是一个很虔诚的人。我们再看第七节，第七节就说，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白夫长就叫了两个家人和一同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就将刚才的事话给他听，叫他约伯去找彼得。圣经很特别，在这里的时候用了两个同一个字虔诚去形容哥尼流。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到我妈妈。我妈妈就经常都跟我们说，她说做人要有礼貌。为什么做人要有礼貌呢？她很重要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。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经常都听我妈说的。我妈就说了，她说作为要入到人家家之前呢，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要入屋就要叫人，所以每逢新年呢，叫晒啲姨妈姑姐。跟住就讲多句，他说入庙呢就要拜神。中国人好相信一样嘢嘅，他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善恶到头呢就终有报。我哋相信有报应，相信这个世界就是个主宰的。我们于是乎呢，入屋叫人，入庙拜神呢，于是乎呢，中国人一个很虔诚的民族。虔诚到点呢？见石头就拜石头。所以因缘石个石头都要拜。见树头就拜树头。刚才我读到那段经文，讲到哥尼流的虔诚人，他的虔诚的兵，是不是讲到像中国人这样，都是有对敬畏鬼神一个这样的心态呢？我有一位亲戚呢，在来了澳洲居住了多年，就不是在悉尼住的。每次去聊天的时候，通电话的时候呢，我都去传福音，都去讲基督的信仰。他就每一次都跟我讲，他说我相信宇宙中有个主宰，他相信这个很有可能都是耶稣基督。然后他就继续讲来，他说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信耶稣的，他又回一个教会。他的朋友有一天呢，他就问他的朋友，喂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？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来的。他的朋友就这样跟他讲，他说信耶稣好多好处啊，其中一样嘢就好似将来免咗地狱之苦，有一日仲可以上天堂。跟住就同佢讲啦，喂，老友，呢、这个就好似其实买保险咋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付出少少，好处多多。呢、这个买卖呢係百利而无一害。佢嘅朋友继续就讲啦，点解你唔信咁蠢啫？我的亲戚听到这里呢，心里面很反感。他就继续跟我讲，他说从这个人的行为表现，从这个人怎样跟人交往，他说他就不愿意跟他一起信耶稣。我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件事，这个他的朋友，我们所谓的弟兄，拦阻了我亲戚信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好像中国人的想法一样，入屋叫人 入廟拜神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付出少少可能將來收穫大大。我佢呢個朋友呢同我哋有啲好類似嘅地方呢。喂，聖傳道係真㗎喎，唔係講咗因信稱義咩？信者耶穌就一了百了，唔係好好咩？得咗入天堂嘅入場券喎。嗱，我哋今日呢冇時間去討論呢啲信仰上面嘅問題，但我哋願意呢從哥尼流嘅經歷裏面，從另一個角度，從佢嘅角度睇乜嘢叫做信耶穌。信耶穌係咪一啲代價都唔需要付嘅呢？喺《使徒行傳》裏面呢，呢段經文呢好重要。點解好重要呢？當你睇返《使徒行傳》第十章第十一章呢，其實兩章聖經呢足足都係講咗哥尼流呢個事件。我哋今日只係睇哥尼流嗰部分。喺同一段時間第十章裏面講到呢，哥尼流得異象嘅時候，彼得又得到異象。跟住哥尼流差遣佢嘅士兵去彼得嗰度，然之后同彼得讲嘢，跟住彼得就欢迎佢哋，跟住然之后就翻翻去哥尼流嗰度，跟住哥尼流解释点解佢要请彼得嚟，跟住彼得开始讲到第十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咧，圣灵就介入印证哥尼流嘅信仰，跟住然之后咧，十一章咧一到十八节咧，就足足又讲咗另外一个好重要嘅，就系个群体耶路撒冷群体咧去印证佢哋嘅信仰。嗱，鼓励弟兄姊妹咧用使徒行传咧嚟到作为你自己个人灵修嘅经文。其实你未曾用使徒行传做灵修咧，唔紧要，我请你呢两个礼拜里边咧，去睇第十章第十一章，去默想里面嘅事情。今日讲完十章一到八节之后，下个最后个礼拜我就会讲彼得嘅异象，同埋欢迎去到讲到第十章嘅四十三节、四十八节，十章四十八节。我邀请大家弟兄姊妹一起低头祈祷，我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多谢你，因为你呼召我哋成为你的门徒，我都成为了基督你的门徒，被称为基督徒。求你帮助我哋去检视我哋的信仰，去睇翻我哋信仰的内涵是啲咩嘢，以至到我哋明白，以至到晓得学校哥尼流咁样去成为真实主你的门徒。求主帮助，对我们说话，对听的，对讲的都说话。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哥尼流是个什么人呢？圣经这样讲，我要整一整先。哥尼流是个什么人呢？我们刚才都读过的经文，我们再看回那段经文。在这里这样说，哥尼流呢是在凯撒利亚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人的白夫长。凯撒利亚是什么地方呢？我第一个主题给他讲的就是哥尼流是凯撒利亚的白夫长。那你要明白凯撒利亚有什么重要，凯撒利亚是什么地方呢？凯撒利亚呢在英文这样说呢，就是Caesarea, C-A-E-S-A-R-E-A, 就在哪里呢？在地中海的以西的地方，以东的地方，那是比较在海洋上面的附近。凯撒利亚这个名字的来源是什么呢？我们熟悉识英文都知道，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第一个 Caesar, C-A-E-S-A-R,当然当时是用希腊，是用希腊文写成的。不过呢，但是希腊文的文字都是来自凯撒那个字。 即系话呢个城市咧，从某个程度上面咧，同凯撒有啲关系嘅，所以叫做凯撒利亚。有啲译本咧亦叫该撒利亚，希望将佢淡化咗凯撒呢个名字。但系其实原文本身咧系同凯撒有关嘅。呢个地方咧喺公元前63年咧就俾罗马帝国征服，跟住喺公元前22至10年之间咧，希律王咧就建咗做人工港，所以你见到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港口嚟嘅。咁佢做完咗呢个港之后咧，咁佢将你城市改咗名，改做咩名咧？改做罗马帝王之城。所以叫做凯撒利亚，即是说这里是属于罗马帝国的。这个城市其实也是当时罗马帝国政府统治巴勒斯坦的政治中心。当时有多少人呢？当时相信这里有40000多人。40000多人里面有罗马人，也有被统治的犹太人。当时他们经常出现的就是罗马帝国的人的士兵和犹太之间，犹太人之间有民间的冲突。那哥尼流是谁呢？刚才都读了，哥尼流是白夫长。顾名思义呢，是管理着大概有100个人的士兵。意大利营大概有6000个士兵，即是有60营，而哥尼流呢是其中一个营的营长，即是说他隶属于罗马籍的军官，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，有权有势。好了，我们明白了凯撒利亚，又明白了哥尼流的背景之后呢，那第二个问题要问了，路加怎样形容哥尼流呢？为什么哥尼流这个事件在第10章、第11章不断出现，以至后面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又再重复又再出现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有什么那么重要呢？路加用了很特别的字去形容哥尼流，他这样形容第使徒行传10章第2节，他说他哥尼流是个虔诚的人。中国人很明白虔诚，但是在希腊文来讲，虔诚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。路加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很特别的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只出现过3次，有时叫做虔诚，有时做敬虔 user bear， 即是说在这个字本身呢很少出现。就算你作为动词啦，很敬虔啦，很敬畏上帝啦，亦都出现过只是20次左右的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。好啦，头那2次呢都是在使徒行传出现的，10章2节出现过，10章7节就已经读过了。哥尼流叫做一个敬虔的士兵，虔诚的士兵。这里讲到很有趣的事，就是不单止自己虔诚，他的士兵呢，在家里面的士兵呢，都有些是很虔诚的人。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呢，第3次出现的时候呢，是彼得后书。彼得后书是写给四处流散的基督徒。在第1章第10节那里，彼得这样讲，他说：使你们所蒙召的恩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保罗写给被逼迫的基督徒，他就希望你们蒙你的恩和你们的拣选，不要摇动你自己。 所以有弟兄姊妹提我话：，诶，听唔到咩事咧？咁系咪啊？我讲翻头先要讲嘅说话，我话哥尼流咧，哥尼流咧系一个虔诚嘅人。咁呢个虔诚，佢只出现咗三次嘅啫，两次形容哥尼流同佢嘅亲人嘅，第三次喺边度咧？系彼得后书。当时彼得写彼得后书嘅时候咧，系写俾流散喺唔同地方受逼迫嘅基督徒。跟住当时彼得写俾佢哋咧，叫佢哋坚守住自己嘅信仰，唔好失脚。跟住就话啦，喺第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到十节就话，主知道搭救敬虔嘅人。敬虔呢个字咧，喺原文圣经咧。就是头先个字虔诚个字咧，系一模一样嘅字。嗱，点解我咁讲？点解特别提呢啲字咧？你要睇呢样嘢嘅就系、是、彼得喺呢度咧，原来头先坏咗冇 share screen。喺第三次出现敬虔呢个字咧，就喺彼得后书之前讲。虔诚的哥尼流，虔诚的士兵，跟住第三次用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就是讲什么呢？第九节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，敬虔这个字就是虔诚的字的同一个字眼。在这里呢，敬虔这个字呢是形容着基督徒。我问的问题就是，既然虔诚或者敬虔是形容基督徒的时候，而当时哥尼流他是未信耶稣的，为什么路加医生用虔诚这个字或者敬虔这个字去形容哥尼流呢？路加是不是心里面想着好像中国人所说的你很神心啊，入庙就拜神，见到什么就拜什么，那个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呢？又或者好像我亲戚的朋友这样说，买个保险而已，他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？他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？当路加讲虔诚或者敬虔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回路加福音第十章。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样讲，他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的人。既然你有圣经，你看了你就知道明白。他讲了四点去讲怎样养虔诚法。第一点就是他敬畏神。第二点就是全家都敬畏神。第三是他多多周济百姓。第四点是他常常祷告神。我想由第四点讲起。他讲的就是他常常祷告神。他几时祷告呢？圣经有这样记载。第三节，有一天约在新初，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，说哥尼流。新初即是几时呢？即是大概下午的三点钟。对犹太人来讲呢，他们一天是祈祷三次的。第一次是什么呢？是日落之前，在傍晚黄昏日落的时候接近了，第一次祈祷。为什么是第一次呢？你 要读回创世纪了。不过今天不讲。第一次祈祷日落黄昏的时候， 第二次是什么呢？是朝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早上的时候。而第三次呢，就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。即是说哥尼流呢，他那时候应该在祷告里面呢，他不住祈祷上帝。虽然未信耶稣，但是他每一天都亲近独一的真神。他的信仰不是入庙拜神的信仰，不是见到石头就拜石头，见到树头就拜树头。他的信仰是相信创造天地的主的信仰。他就好像我们中间很多慕道的朋友，虽然有些不太明白，不过他很有渴慕追求的心。第一个，他的祈祷，恒切的祷告。哥尼流呢，我们发出第一个挑战。我不知道你几时会祈祷。你会不会一日三次祈祷呢？就是朝早起身祈祷，夜晚睡觉祈祷，借饭祈祷。因为你的祈祷是借饭的时候才是祈祷。我自己呢，当我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学了一样功课。就每一次当我一日开始的时候，工作开始的时候，都交到给神。我自己要上班了，在工作的台上面前面我祈祷。我求神帮助在今日里面呢，比较有智慧去处理好我手上面的工作，以至到对得起上帝，对得起人。我多睇新闻嘅时候呢，我见到啲疫情好不断嘅嚟到流传嘅时候，心里面好忧伤。几时祈祷啊？唔好等夜晚黑瞓觉。嗰阵时候就为疫情祈祷。我仲记得喺去年嘅时候，山火猖獗嘅时候，见到啲人啲屋冇咗，就为到嗰啲人祈祷。我哋呢比犹太人更加厉害嘅，应该我哋唔系限定只系三次祈祷。保罗我哋提醒系咩呢？系不住嘅祷告。不住的祷告是什么？一遇到有事情就祈祷。当你见到有朋友告诉他，我为你祈祷的时候，学一样东西，我们现在一起祈祷好不好？不要等回到家。哥尼流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虔诚人。路加这样形容他，他常常祷告。若我们不断学习，不断学习什么呢？是恒常的祷告，常常的祷告，时常的祷告。第二点，为什么是一个虔诚的人呢？路加这样讲，他是个虔诚人，因为他多多周济百姓。你可以想象啊，当时候呢，犹太人同埋罗马人之间呢嘅关系好紧张。佢作为一个罗马嘅军官，佢点样睇啲犹太人呢？路加咁样记载话，虽然佢哋关系有时紧张，但系佢实实际际地行出咗对人嗰种爱心，对人嗰种关怀，喺佢嘅位份嗰度，去尽力去帮助有需要嘅人。呢个系咪我哋生命嘅挑战啊？喺呢个工作岗位上面，喺你点样待人处事嘅时候，你系谂到你自己嘅需要啊，抑或谂到其他有需要嘅人嘅需要咧？刚才呢，我的亲戚这样讲， 佢由佢嘅朋友生命里边，佢就睇到，佢就唔系好想同佢嘅朋友一齐翻教会。佢点样对周遭嘅人，其实系影响紧你周遭嘅人信唔信耶稣？点解咁讲呢？你睇翻保，睇翻路加医生点样讲？路加第四章第十章第四节嘅下半节就咁样讲，天使对哥尼流话，佢话你嘅祈祷、你嘅祷告同你嘅周济达到神嘅面前，蒙咗纪念，重唔重要啊？好重要啊！原来唔单止系你属灵嘅生命，你嘅祈祷重要。你嘅属灵嘅生命点样样喺你生活上面反映出嚟，系一样嘅重要。口里面不住嘅祷告，对唔住，请你加上你行为上面活出你嘅祷告。那个先至是路加心、路加口里面所讲的一个敬虔的人，两个特点，一个虔诚的人的特点。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第三个特点的时候，路加这样讲的，路加说他哥尼流是个虔诚的人，他敬畏神。敬畏神这个字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我们经常都说你好敬畏神，敬畏神。我们用现在的俗语就是，喂，他是很属灵的人啊。对不住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当路加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其实 refer 着去对应着旧约里面的神学的。旧约里面说敬畏神，其实就是惧怕神。我记得有些时候我经常都问，为什么你这样做的？你不怕神？你不惧怕神吗？难道你不相信有一天审判源自来自首先是来自神的家吗？犹太人呢很惧怕神，很敬畏神。敬畏到什么地步呢？在旧圣经里面，我们经常都说上帝的名字呢是耶和华 Yahweh，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呢，他们是 YHWH， 发不发到音呢？发不到音，没办法发那个音出来的。为什么啊？他们觉得上帝的名字不可以乱这么提的，上帝名字，上帝需要被敬畏的，所以不可以乱噏乱讲的。所以每一次都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时候，讲到神的时候，他就用主 Lord 大草，或者讲到神的时候是 G.O.G.D， 发不发到音啊？发不到音。就算你现在去看那些犹太那些拉比里讲的东西，他都用 Lord Elohim 或者 G 一点 D 去代表上帝。哥尼流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，是一个很惧怕上帝的人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新约里面，或者在使徒行传之前，有没有讲到惧怕神这个观念呢？是有的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当约翰和彼得被拉到去大祭司、祭司官府面前的时候，彼得就这样讲，和约翰就这样讲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即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考量。跟着就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。彼得说什么？我要怕你，因为怕神。 你自己考虑啦。跟住就话，我哋所看见、所听见，不能不算。当时彼得同约翰用咗问题去挑战当时嘅祭司、文士、官。跟住彼得被坐落监啦，面对住受审嘅时候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顺从神，不顺从人，是应当的。彼得讲紧嘅系咩呢？我敬畏上帝，我惧怕上帝，所以我顺从神，不顺从人。所以我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、所经历过的，我不能不说。哥尼流呢有第四点，第四点是什么呢？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的人，他全家都敬畏神，不单止他敬畏神，他带动到他全家都敬畏神。哥尼流的生命，路加说他是一个虔诚人，去恒常的祷告，去用爱心有实际行动要表达到他对上帝的信任，去惧怕敬畏上帝，去因为他的惧怕他的敬畏，去带动到他的全家，以致到他的士兵都愿意相信上帝。这个哥尼流的敬虔不是买张飞去天堂，不是纯粹说我口里面信耶稣免落地狱。哥尼流的信仰是需要付出一个很沉重的代价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再看下去，在第三节的时候，有一天约在新初，哥尼流祷告的时候见到异象。刚才他读过了，天使就进去就跟他说：哥尼流，哥尼流怎么？哥尼流怎么回应？圣经这样说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惧怕说，敬畏那个字讲什么？主啊，什么事？哥尼流当时看到他在异象，可能在祷告里面见到异象，他第一个感觉就是，这个一定是上帝差来的人，他代表上帝。于是他就说， Lord， Lord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刚才我都说了，他们敬畏上帝不会直接用神这个字，他用主这个字。哥尼流是讲经济创天造地的上主，我的神啊，对于一个百夫长来讲，他效忠的对象是哪个呢？对于一个罗马的军官来到讲，他效忠的对象是哪个呢？他效忠的对象一定是凯撒。为什么？凯撒他自称为神的儿子，他所以有权力去管理整个罗马帝国。但是今日当哥尼流讲主啊的时候，他讲了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，系对唔住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即系话佢唔信耶稣嘅时候，佢效忠嘅对象系凯撒大帝，系罗马帝国。当佢信耶稣嘅时候，当佢讲主啊嘅时候，佢效忠嘅对象系边个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弟兄姊妹，请你唔好睇轻呢几个字。神的儿子耶稣福音嘅起头系咩？是讲紧你信耶稣嘅时候，你要改变咗你效忠嘅对象。当哥尼流话主啊嘅时候，即系话我唔再效忠于凯撒大帝，我要效忠耶稣基督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嗰度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方面起头嘅时候，呢句说话唔单止系神学性嘅说话，更加系一个政治性嘅宣告。对所有罗马人嚟讲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嘅时候，做你生命嘅主嘅时候，你效忠嘅对象就已经系转变咗，成为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哋喺一个自由嘅角度里边，你效忠嘅对象系边个？你效忠嘅对象是你的工作，抑或是你讲主啊那个耶稣基督？你效忠的对象是你的事业，即是你做生意的时候是你的客人，你做医生的时候是你的病人，你做会计的时候是你的客仔，抑或是主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？那个是完全生命主权的一个逆转。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想起这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在中国大陆信耶稣，中国大陆的一个牧师，黄义牧师。黄义牧师呢，是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。因着他要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坚持宣告耶稣基督，被判了监九年。他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很大代价。在中国大陆里面呢，面对的挑战很大。其中一个挑战是什么呢？基督教教堂公约九个不准。这个2018年3月13号其中一个三字教里面其中一条。大家看得不清楚，我读第三条给你听。第一条给你听。第一条是什么呢？不允许18岁以下儿童少年进入教堂。18岁以下的人不可以。不允许共产党非工作原因进教堂。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即是说，假如你是共产党员，你不可以信耶稣。不容许共产党员非工作原因，即是没有个人回教会这回事。因为你的工作，你没有办法信耶稣。因为你的工作，即是你信耶稣，你的代价你会是很大。哥尼流因着信耶稣，他整个效忠的对象改变了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效忠的对象，是愿意付出一个很沉重代价的一个信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买张飞去天堂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可以逃离 地狱之火，呢都可能是真实。我们的信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生命效忠的对象的一个完全的转移。哥尼流被称为虔诚的基督，虔诚的白夫长，因为他愿意付上沉重的代价去信耶稣。我们就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生命效忠不同的对象。我求你帮助我们学校哥尼流成为一个虔诚的人，常常祷告，活出我们信仰，敬畏上帝，有美好的见证。求主帮助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